你好，我是悠悠，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。如约啊，我们这一期节目来聊聊回国和隔离。哎呦，现在真是说到这两个话题，真的是最不容易的了。特别是昨天晚上2点多，我一个多伦多是这一周一刚入境的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快查查你同机有没有确诊啊！”我大半夜2点多睡眼惺忪的查了一眼，说没有确诊。但是呢，今天一早就听大洋说了，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又熔断了一个航班？果不其然，就是我们前一天1月9号入境的，从多伦多，飞上海的东航，有5例确诊已经被熔断了。目前呢，我们这个航班看上去还好，因为我用这个国务院的你的那个同机确诊的那个查询的 APP，现在查还是没有确诊。但是我看呢，有一个境外输入，从时间点上来判断，1月10号入境。多伦多到上海，那可能是我们这个航班的。那我们就假设有我们这个航班目前有1例吧，所以它现在就是硕果仅存的两个多伦多回国的航线之一了。就除了我们回来的这个 AC027，多伦多到上海中间首尔经停17个多小时的以外，还有一条是温哥华直飞北京的国航，那么。是要在郑州停留17个小时，然后再回北京啊，同样路线都挺折腾的，但是呢，它真的是硕果仅存，就让我一说起来这个事，真的是很后怕。你稍微犹豫一下，或者稍微迟个1周2周，或者你的运气没有那么好，赶上了某一个航班，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。目前来讲，我们还算是稍微幸运的那一波人哈。那我的导师呢就。挺麻烦的，因为他是从美国从旧金山飞北京，本来下个学期还有课，结果这个航班他是我是十号的，我是8号的飞机，他是9号的飞机，结果他美国的这个航班也熔断了哈，美国基本上都大面积熔断嘛，他也受影响了，所以他1月9号熔断以后想再去买票的时候，发现就是4月9号了，我的天呐，一下3个月都过去了，整个学期都快过去了，所以有的时候。哎，这个，想想这个，在这种情况下回国的华人真的是不容易。我在前天晚上跟我在从伊拉克从迪拜回广东，其实他是武汉人，从迪拜回广州的这个同学在聊天，他也在隔离。我们俩正说着话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怎么听见对面有声音啊？”他就给我直播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带你去看看怎么了吧。”结果一看，他对门被带走了，然后啪啪贴上两个大封条，然后我们俩沉默了好久，都没有心情聊天了。确实是这样。说起来这个，回来以后呢，就进入了隔离生活。其实总体来讲呢，隔离还可以。大家如果关注了我的小红书啊，你在小红书上搜"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"这个用户，就能够找到我，然后可以看到我回国的一些笔记啊，一些小视频啊什么之类的。那在那里面也跟大家讲了讲这个隔离的生活啊，我跟小珍珠捅鼻子，到今天应该是第4次了。我们一共要捅8次，按照现在的政策要求啊，今天终于要捅第4次了。所以，无聊再加上经常被捅鼻子的这种惶恐，再加上之前一周有在倒时差，所以第一周还是觉得，有点挣扎哈。现在呢，慢慢的就开始适应了这个生活，觉得还比较的安稳。但是就在昨天上午呢，这个短暂的这种小安稳呢又被打破了。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个上海的隔离和回京的政策是要求14加7的，也就是有14天的集中隔离的时间，然后呢再有7天的居家隔离。如果你在上海本地没有家，那么你就要找一个能够接收你的这个酒店来做这个居家隔离。但是呢，由于此前有一例加拿大入境是在第21天的第7次核酸检测当中才确诊的，所以一下呢就让这个假期就变得比以前紧张很多。那以前假期是可以出门的，是可以去医院做核，就自己要去医院做核酸的，对吧？可以去买点东西，这个就是公园溜达溜达，这些都无可厚非。但是现在呢，基本上它的防疫要求也跟这个14的防疫要求基本相当了。那经过这么一个调整之后呢，我们此前订的假期的酒店，在昨天早上8点给我打电话，我和小珍珠两个人被退货了， 跟我一起订这个酒店的大哥大姐们也被退货了，所以我们就很无奈啊。然后打了这个上海市的12345，12345说呢，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上海锦江饭店啊，这个可以接收你们这样的健康宝，叫随身码，是黄码的客人啊，因为入境的14天集中隔离呢是红码，14天以后呢就变成了黄码啊，然后再隔离7天就变成绿码，绿码就可以进京了。啊，进京以后72小时内补一次核酸，就算是圆满完成了这个隔离的任务。黄码被退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黄码，所以我们被退单了以后呢，就大家就开始找，就是比如锦江饭店啊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酒店啊。最终呢，我们是找了2家啊，从早晨8点钟一直折腾到中午12点，找到了2家。一家呢不确定在后面的7天里能不能给你分，因为他要集中这些假期的隔离的客人，所以他不确定能不能给你一间带窗户的房间。我听完之后就很崩溃，要是没有窗户，一方面这个全靠中央空调不能开窗，风险增加了；另外一方面，这对我们的精神健康也有影响吧，特别是对于珍珠这么小的孩子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强人所难的。然后另外锦江饭店呢，倒是各方面的条件还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我后来被我其他的隔离的朋友们劝退了，原因是就是所有发现异常的情况呢，就是14天以后发现的异常情况呢，都会据说都会送到锦江饭店去这个隔离，而且呢，美国回来的同胞们在锦江饭店的比较多。其实加拿大的密度没有那么高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加拿大的朋友们就觉得心有戚戚焉，不太敢去这个锦江饭店。说的我也觉得有点儿这个吃不准了。特别是带着这么小的孩子，总还是觉得这个风险挺难评估的。然后后来还好，我姑姑说，哎呀，要不然就回家隔离吧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即使是你的亲人，你也。其实对于我们来讲，如果能花钱解决的，其实不太愿意去麻烦自己的亲戚，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是吧？这个挺高兴的日子里还给人家添堵，又要隔离又要什么的，就好在姑姑可以给我们单独找一个，就是他们的房子，我们在另外的地方隔离啊，这样子，就他们把装修好的新家给我和小珍珠隔离了，他们住在旧家里过节。哎，所以觉得让我也觉得很感动，真的是，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吧。我姑姑说，对呀，你别忘了，在上海，你妈妈不在，我就是你亲妈。对，好吧，所以我和小珍珠呢，后7天呢，终于落实了一个去处，也实在是。觉得昨天真的觉得是很无奈，因为这么多需要假期的隔离的客人呢，只有一个酒店推荐，所以我在12345那个这个市民的这个服务平台上也投诉了这个事儿，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收到回复。好在他现在是阶段性的解决了，我们也有了可去之处，否则的话带着一个孩子，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，也不知道酒店会不会随时再把我们的这个订单取消。那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？所以其实还是觉得挺惶恐的。哎呀，回家不易哈，特别是大家还在判断春节之前能不能到北京啊，能不能回到家呀，尽我们全力吧，希望能够回家过节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些小牢骚呢，就发到这儿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节目，还有对我们两个回国的所有的这个支持、给予的鼓励，还有这个作为同胞，对于我们这个添乱的这个包容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是悠悠。